看一下那个七月份刚出的射融数据怎么样啊？七月份的射融数据，好，大家点点赞啊，点点赞，加加关注，鉴于七月份的射融数据是7.4啊，跟上个月是持平的。M 二是有些下滑，比去年同期多增。多增主要是在政府债券上面，新增人民币贷款拉垮了。周末吧，周末给大家再详细解读一下，啊，详细解读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数据。中长期贷款有点拉，那也没办法。中长期负的2500亿，去年同期是负的5500亿，比去年同期好一点。新增人负的3400亿，靠社融和企业债券拉起来。好，那点点赞啊，点点赞，加加关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好，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市场，市场今天呢其实还可以啊，基本是啊，就是跌了一下，早盘跌了一下又收回来了啊，收回来了。啊，影评一下奥德赛啊，影评一下奥德赛。在哪里教书？在哪里教书？老群解散了啊，老群解散了，那个没有那个有的课程它有的到期了啊，所以就把它解散了，大部分可能到期了，里面有一些啊，我没到期的可以联系小助理啊。期望高，反正奥德赛的票房是海外已经11亿美元了，票房是很高，嗯，票房很高。今天半导体涨得少，今天半导体没跌就挺好了吧？啊，还行吧今天。你还涨多少？那之前不涨了一周了吗？你得让它休息休息，对不对？屋内脚步是脚步声，我妈的脚步声。好，我们来讲一下啊，我们来一起想一下，就是在这儿啊，风险有哪些啊？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哪些地方有风险啊？对对，我现在这不就是最近要对自己的观点反向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漏啊？首先，我们先说黄金啊，金银有没有漏？金银这块啊，金银这块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是什么？金银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金银是不是早盘？我看有些人在群里慌了啊，金银是不是有些慌？早上慌的话打个慌，金银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慌啊？慌的话打个慌啊。金银早上啊，金银今天白天啊，评论区说一下有没有慌啊？有慌的打个慌，咱们实事求是啊，不用假装，慌就是有点慌啊，不慌了就是不慌。不慌了打个不慌，慌了打个慌，好不好？昨天给大家讲啊，前天给大家讲心理按摩，不知道起到作用没有啊？其实今天呢，是吧？今天下来有没有什么啊？啊，有没有事？有没有做狗熊掰玉米的动作？没有做是吧？啊，慌了3秒钟。首先金银这块啊，金银这块啊，要想反向的风险，如果是往下能走的低的跌的很低的话，这风险在哪里啊？风险在哪里啊？首先黄金4000美金一盎司，到时候我们给大家讲啊，4000美金一盎司，如果想往下走，光靠自身的动力能不能下去？如果下不去的话啊，那需要什么外部的条件刺激才能下去啊？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外部条件刺激才能下去？是需要战争的刺激啊，冲突的刺激，还是需要什么美股的暴跌？需要什么样的情况能让黄金往下走，在4000这个往下走啊？是加息，对不对啊？加息可能因为冲突升级导致加息 啊，黄金会往下走。如果降息，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来讲一下降息加息，黄金喜欢什么？喜欢加息还是降息？啊，毫无疑问喜欢降息，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加息，如果是出现加息的情况，可能让它就会想往下走。好，我们来一起来审视一下加息这块的概率，现在加息这个方向是怎么走的？啊，加息的概率是在升高还是降低？啊，评论区说一下，现在加息的概率在升高还是在下降？上升还是在下降？好，下降是吧？加息的概率在下降是吧？尤其是 CPI 的数据和 PPI 的数据出炉以后，还有这周的什么？这周的非农就业数据出炉以后，整个加息的概率在什么？在往下走。之前是60%对吧？60%，现在是多少啊？现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多少？来打到公屏上啊 ，FedWatch 2上面，现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降到多少了？现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是多少？啊，好好打，有一准确的数字啊，不要好，就是看是哪个数字就是哪个啊，不要乱打啊。到底现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是多少？啊，是准确的数字不是40%，也不是35%，而是继续在下降。最新的数字是多少？28.6%，来把这个数据投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啊，现在的啊 ，FedWatch 2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最新的加息，九月份加息的概率下降了，只有多少了？只有28.6%了。来，我们看一下，啊，好，来我们看一下，28.6%是不是一周之前是不是还在60%以上？来，评论区说一下。昨天是不是还在32%？是不是又往下走了？来，我们看一下。啊，现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是28.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周之前是不是还是在50%-60%以上？在上周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之前，是在60%左右。非农数据出来以后，达到44%。CPI 出来以后继续往下打，但是油价往上涨了点，又回到49-50。PPI 出来以后又往下打。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12月份年底加息的概率是多少？来，把打到公屏上。年底之前，现在加息的概率是多少？啊，我们是啥？有图有真相啊，有图有真相。啊，我们看一看年底。啊 ，PCE， 八九不离十，不会偏差太远，不会偏差太远，啊，不会偏差太远，啊，现在年底加息的概率多少？来，打到公屏上 ，FedWatch 2， 来，年底加息的概率是多少？来，告诉大家的工具要用好，啊，以事实为数据为准绳，是吧？逻辑以事实数据为基础，是吧？逻辑为准绳。现在年底加息的概率是多少？零？你们这是从哪看？咋可能是零呢？当然不可能是零了。来，年底的加息概率，来，年底加息的概率是多少？是62.4%啊，62.4%。年底加息的概率不是28%，是62.4%啊！你们看的那是9月份加息的概率是28%，对的。年底目前还是有加息预期的，啊，加息预期是20%，是60%多啊，62.4%，好吧？好，不管怎么说啊，加息预期呢，经过一连串的数据的炮轰。不管是上周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还是这周的 CPI 和 PPI 数据啊，都给我们展示一个加息预期下降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块对黄金的这个第一层风险和隐忧可以解除了吧？就如果是市场 加息预期在下降，你觉得对黄金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的打个好事，坏事的打个坏事，好吧？我们反向思考，有哪些风险，哪些隐患可能会对金银啊带来什么啊带来伤害，或者说我们一会儿再去分析包括别的市场啊。加息预期的下降对黄金白银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啊，好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给大家讲，我说有多少血盆大口在等着黄金跌下来啊？好事是吧？有多少血盆大口，小到散户，大到什么啊？大到机构，再大到什么？再大到鳄鱼啊？鳄鱼是谁？还有官方、央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现在有多少血盆大口在下面等着黄金？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黄金想回落到四千，哪怕四千一都很难，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记得打个记得啊！黄金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因为它从四千起飞到四千四，速度太快了啊！如果没有跟着我们会员直播做应对的话，根本来不及啊！老师，我这只血盆大口等着了啊！对，评论区说大家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我说黄金你想调到四千一、四千二，难度很高，因为有多少血盆大口在下面等着呢？无论你是个人、散户，还是机构，还是央行，哪一个不是在等着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东大的央妈在七月份买了多少黄金？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到七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他们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不敢买呢，还是央行在啊加大力度啊？有多少资金在走等？包括小到散户，大到机构，再大到啊，或者北极什么北极磷虾也等着啊啊，有多少在等着？我昨天是不是明明白白的给大家讲到啊？我说黄金想回到四千一、四千二百美金一盎司有很大的难度。啊，大家记得吗？这就是昨天给刚刚讲过的新鲜出炉的啊，昨天刚给大家讲的啊，记得的打个记得啊，或者扣个666啊，扣个666啊。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过，黄金你在这儿想等深调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或者比较难，这个概率不高啊。昨天给大家刚刚讲过的啊，就是黄金你想等到什么，等深调不见得容易。而很多人在上午啊白天有点什么就容易哭，又有点什么心慌了，稍微一跌就慌啊，稍微一涨就急啊，稍微一震荡就想跑啊。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这个心态啊，稍微一跌就慌，稍微一涨就急，稍微一震荡啊就想跑。哎，今天喝了点啊，没喝大吧，喝了点啊。啊，你家老太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这种感受啊？啊，是不是稍微一涨，稍微一跌就慌，稍微一涨就急啊，然后稍微一震荡呢啊就想跑，跑是最本能的冲动啊，跑是最本能的冲动啊。我说了嘛，大部分投资人来到这个市场，他别的功夫没练好，就练得好一身啊清风水上飘。跑跑跑啊，飘飘飘，跑跑跑啊，练了一身跑路的好功夫，下跌呢也要跑，上涨也要跑，震荡更要跑啊。下跌是害怕要跑啊，上涨是怕到手的鸭子飞了不要跑啊。震荡是什么啊？震荡是心慌慌啊，心态不好啊，心情不稳定更要跑啊。啊，然后还有说今年缩量上涨，一会儿讲啊。练了一身功夫叫清风水上漂啊，等这功夫练好练稳了以后啊，然后呢用不了多久就要拍大腿啊，拍完大腿以后呢他要练另外一个神功啊，这个神功就是什么，就是啊 boss 啊 boss 啊，别管它是什么啊，咸鱼癞蛤蟆 boss 啊 boss 啊，死了都不卖啊 boss 啊，你别管它是腰斩啊还是什么膝盖斩啊，绝对 boss 啊，你让我跑，哎，我就不会了，我腿麻了啊，我腿抽筋了啊，腿抽筋了啊，你让我跑我就不跑啊，你让我跑要我命啊，腰斩啊，腰斩我也不跑啊，脚踝斩那更不能跑啊啊，所以大部分人是先从练跑开始啊，跑练好了以后呢就开始练 BOSS 系统啊，叫 BOSS 系统， BOSS 系统练好了以后啊基本就是啊起飞了，起飞了啊， BOSS 即起飞，起飞即爆炸啊，起飞即爆炸，爆炸即什么？爆炸即崩溃啊，崩溃即什么？崩溃即割肉啊，崩溃即恐慌，恐慌即割肉啊，割肉是什么？割肉完以后，割肉以后即彷徨，彷徨以后即犹豫啊，犹豫完了以后即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即啊即暴死啊，这个暴死系统啊，他现在是练这个跑跑跑，大部分人现在还在练跑跑跑啊，后面他就会练这个暴死系统啊，暴死系统啊。好，那我们第一个啊，第一个给大家讲了，第一个我们讲了，就是说如果想反向的风险啊，就是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风险，那这个风险目前是什么呢？目前在消解啊，加息呢非但不在概率不再提高，反而是加息的概率呢在下降，在往下走啊，所以这个风险呢目前来看啊，不管是数据角度还是什么啊，还是从这个 Fed Watch 2啊，就是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啊给的利率期货的概率角度来讲，都是在什么呢啊，都是在加息的概率呢都在下降啊，都在下降，实实在在的下降，这是数据实实在在反馈出的东西，在下降。好，这个加息的风险啊，加息对黄金和白银可以这样讲，它非但不是一个逆风啊，不是一个 headwind 啊，反而是一个什么 tailwind 啊， tailwind 是顺风啊，是 tailwind 不是 headwind。 那如果美联储的加息和降息这块啊，非但不是逆风还是顺风，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第二点反向的风险就是考虑海峡啊，考虑海峡。那海峡的风险现在我们该怎么评估呢？怎么评估呢？大家认为现在在这个点上波斯和漂亮准备全面升级的概率高不高？高还是低？波斯和漂亮我们先不就说是现在啊，在现在这个点上全面升级冲突的升级的这个概率高还是低？好，升级的概率啊，如果升级的概率不高的话，那就是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啊，就剩下两个选择了。如果升级的概率并不高的话啊，就是什么啊，就是另外两种概率，第一种叫什么？维持现状。第二种是什么？全面降级，甚至谈成某种协议。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真正能把黄金打下来的，你觉得维持现状就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能把黄金打下来，还是说只有升级才能把黄金打下来？如果升级的这种概率并不高的话啊，比如说10%、20%、20%、30%比较高，比较偏低的话，大家认为啊，那剩下的就只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什么维持现状，还是这样拉锯，拉大锯扯大锯啊，另外就是什么，另外就是啊全面的降级，对吧，达成一个协议或者怎么样。好，那这两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对黄金有利，对不对？如果能够真正降级的话，是不是对黄金有利？来，有利的打个有利啊。如果我们先做排除法，好，升级的概率大家都认为比较低，对吧？那接下来不就两种选择了吗？一种就是什么？一种就是维持现状，一种就是降级。好，如果是暂时能缓和，对经营有利，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好，那我们这个知道了，是吧？那我们只剩下最后一种选择了，就是这个目前维持这种拉锯大战啊，不好不坏，不好不坏的拉锯大战，你认为能不能在现状的情况下把黄金带到4000以下，或者带到更低啊？就是还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啊，不好也不坏啊，或者战争既不升级也不降级啊，我觉得对黄金的风险，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概率呢？我觉得顶多是个 neutral， 就是不好不坏，中庸 大家认同吗？就是如果还是维持现状的话，我觉得它这种状况对黄金的影响啊，我觉得称不上好啊，但也绝称不上坏，大家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啊。就是维持现状这个考虑的话，它可能对黄金和白银呢，也就顶多是一个中性，是个非常 neutral 的一个状态啊，认同吗？好，那我们投资是吧，我们投资也好啊，做事情也好，我们是做大概率的事情是吧，尽量做高概率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啊，如果大家认为升级的概率比较小，那剩下的两种的概率比较大，那我们也给大家逐项分析的剩下的两个概率是吧，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降级，一个就是维持现状啊。那维持现状啊，对金银啊，可能顶多也就是个不好不坏，一个 neutral 的一个状态啊啊。那个有不认同没问题，没关系啊，一会儿可以稍微你评论区可以打一下啊，不认同的这个逻辑和原因是什么？那可能有一些我没考虑到啊，那也是有可能的啊，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评论区打一下啊，或者连线说一说啊，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不可能我都啥都想到，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啊，我只是尽我所能吧啊，尽我所能跟大家啊把一些我能想到的啊分享给大家，或者认为哪一些概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啊，投资它本来就是个概率的事情，它是个 probability 啊，它是啊，不是一个 guarantee 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只能去尽量做一些赢面偏大的啊事情啊。至于说啊，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可能没有想到，那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你可以把你认为啊，就是说可能我们有哪些没想到的地方啊，打到公屏上，打到屏幕上，好吧？啊，好。好，所以说如果是金银这块的话啊，上面有压力啊，这种呢啊，就所谓的，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一句话，所谓在上涨趋势面前所有的压力都是用来突破的，在下跌的真正的下跌趋势面前所有的所谓支撑都是用来跌穿的，大家认同吗？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事儿，所以不要去看什么所谓的压力啊就是所谓的支撑啊，我觉得这个啊，这个看这个容易走火入魔啊。过去啊，这个十年前或者七八年前啊，我也是天天看着这个阻力线，那个压力线啊，也是看什么，也是看这个什么上升三角形、下降三角形，什么七星突破，什么七星突破，什么什么什么头肩底，什么头肩顶啊啊！十年前我也是看这些啊，从一开始啊，但是呢啊，这技术分析呢啊，你去练啊，练多了以后啊，你大部分人就会走火入魔。所有的压力啊，在真正的上升趋势面前啊，都是用来涨破的，所有的下跌趋势里面啊，所有的所谓的支撑啊，都是用来跌穿的啊。你会发现那个所谓的支撑啊，薄的跟张纸一样啊，一跌就穿了啊。所谓的压力啊哎，对，我觉得这个话总结的挺好啊，就技术分析啊，基本没好啊，早晚得失，当然这是讽刺的反话啊。这个啊，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啊，这个也很厉害啊。这个叫什么？技术分析频繁交易啊，浮盈加仓啊，浮盈加仓啊，这也是反话啊。大家这个有些可能小白不知道啊，就我开玩笑啊，讲大家都在看，这个是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好，这是第二部分，就是海峡部分的这个可能对金银的负面因素。那我们再想一下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的负面因素呢，就是全球股市的暴跌所带来的流动性的挤压，也就是 liquidity squeeze 啊，就是像2020年疫情一样，或者是像08年金融危机一样啊。当全球市场全球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啊，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啊，老师为什么单眼皮儿？啊，不小心去做的啊，去做美容，这个做反了啊。本来我是双眼皮，再给我整成单眼皮了啊，所以就留下后遗症了。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这个2020年疫情的时候啊，出现过什么？出现过 liquidity squeeze 啊，就是流动性挤压。那这种情况呢，你会看到黄金确实也曾经跌过啊，曾经也跌过。啊，所以如果全球经济如果出现像08年那样的，或者像2020年那样的系统性风险的话，啊，风险的话，那确实 啊，那确实也是会什么，也是会出现对黄金的这个不利影响啊，不利影响啊，不利影响。好，那我们来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啊，我们来讲一下啊，现在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现在出现全球系统性经济危机或者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啊，是高还是低？就当下，我们不说未来，比如说一半年、一年以后，我们说，我就是当下啊，你看到这个。啊，全球经济危机的这个风险是高还是低？啊，有没有看到啊切实存在的啊，就是或者是迫在眉睫的这种全球系统性经济危机的这个啊现状或者苗头？啊，或者换句话说，你有没有看到风险资产大跌暴跌的迹象？啊，比如说你看到啊美股要暴跌了。全球股市要暴跌了，啊，如果没有这种，如果现实的当下没有这种风险的情况下，啊，那啊对经营就很难形成拖累，就是这种全球系统性的风险啊，它会形成什么呢？形成这种流动性挤压。为什么？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啊，当股市所有的风险资产都下跌的时候啊，有些资金甚至要变卖黄金来获取流动性。当你缺钱的时候。啊，你会卖那个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啊，你不管是什么都会卖，哪个好卖卖哪个。当你缺钱的时候，大家能理解吗？理解的打个理解啊，打个理解啊。比如说，真正的火药桶要爆了，是哪个火药桶？我们来想看一下，现在哪个火药桶能把全球经济危机给点燃了？是 AI 泡沫的破裂吗？啊，还是什么呢？还是美国经济、全球经济的衰退，啊，还是冲突的全面升级，啊，好，刚刚出来七月的零售负增长是负的0.6%，是吧？比较糟糕。好了，我来问大家，这个数据。是有利于加息预期的打掉吗？啊，是不是有利于加息预期的打掉？它对经营是利好还是利空？七月份刚刚出来的七月份的零售数据大幅不及预期，来评论区说一下，大幅不及预期，它对经营是利好还是利空？来，啊，然后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经营啊，经营受到这个刺激以后。是涨还是跌的啊，或者经营受到这个刺激有没有反应呢？啊啊，市场喜不喜欢这样的比较弱的一个经济数据呢？现在好，七月份啊，七月零售环比是负的0.6%，预期是0.1%啊，前值是0.2%啊，一份大幅不及预期的零售环比数据对市场意味着什么呢？啊，当下市场的阶段是属于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属于好消息呢？来评论区打一下，当下市场不利的经济数据，不好的经济数据，不管是失业率的上升也好，还是啊零售数据的不好也好，啊或者 CPI、PPI 的不及预期也好，现在当下不好的经济数据，坏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当下的阶段，啊是 bad news is bad news or bad news is good news， 啊。Which one do you prefer? Which one the market prefer? 啊，喜欢哪个？好，好，如果坏消息现在就是好消息的话，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话，这样一份数据啊，会不会啊，会不会刺激经营的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九月份的加息预期，这份数据出来以后有没有变化？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那个 Fed Watch 这个网站，好不好？啊， 还是 30.6 是吧？还是 30.6 还在这边。好，那走到这儿呢，我们从加息的角度，从海峡升级降级的角度，还从全球性系统性风险的角度，还从这个包括经济数据的角度去对金银的这个负面的情况做了一些思考，或者是它的这个底线在哪里这是我能所想到的大家可以补充有哪些，还有哪些你们认为对金银可能会产生黑天鹅的一些因素或者没有想到的所以目前我整体来讲金银呢给大家暂时想到这儿好不好至于说你说它一波动它一跌你就慌一涨你就急然后一波动你就想跑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在我这个范畴了这个你只能去自己调整去调整你的你的心境心态认知你看有人还在问说金银咋又跌了是不是还没到时候你这样的话你就什么你就只能练那个酷跑就是把酷跑会越练越好的酷跑越练越好以后呢你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离市场越来越远呢你早晚有一天早晚有一天你会你会把它删了不是不提倡猴子掰玉米吗我难道现在在提倡猴子掰玉米那是不好意思你再回复他没看到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拍课程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会员直播走我们这个现在给大家讲海峡这个事情三关嘛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三关一过三关一过然后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今天还是2980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没有拍课的去就是有些那个老粉都着急了寄我去又要去帮我去卖课去了我是一讲干货干这个课程讲得很干卖课很水就怕大漂亮的不确定来说一说就是大漂亮现在感觉有哪些不确定性就是大漂亮那块我们有哪些不确定没想到是冲突方面呢还是经济危机呢还是 AI 的泡沫呢大漂亮那块系统有哪些不稳定性我们再可以再思考一下我的意思刚才就是说我能想到的几点吧我看不到对黄金能把黄金再拉回到4000甚至4000以下的一些因素中东的不确定性他刚才已经考量过了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升级然后不好不坏和降级三种情况选举完再开战我们不管三个月以后的事儿爱怎么战爱怎么战怎么战我们只要这三个月就够了不管三个月以后的事儿我们看没必要也没必要看那么远今天白天今天白天你就说有这个黄金一跌是不是就又慌了群里面是有些又慌了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是不是这个心理状态是的话打个是黄金我昨天给大家反复讲我说有多少血盆大口在下面等着呢散户机构央行多少在下面等着呢我说你想黄金想回到4100-4200可能不太容易我是不是昨天给大家讲到这儿了我已经讲到这份上了你还是听不懂那或者是怎么样那没办法对稍微一跌稍微一跌那就可热闹了一跌那就是那就一跌那就是第一冲动就是第一一跌的话第一冲动就是去要炸锅是吧一跌就是慌一涨就是急急的就是问能不能冲能不能冲能不能怎么样然后是什么然后一震荡就想跑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给大家做这个黄金黄金白银的黄金的应对稳不稳健稳健的打个稳健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是不是都吃到肉了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金银这块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今天加播我今天没加播哪有那么多天天加播 啊，吃到肉的喝到汤也行啊啊，大家一键一约啊，点点赞加加关注一键一约啊，你看一涨啊，一涨就问这个啊，贵金属还能怎么怎么样吗？啊，啊，一涨就问，一涨就急啊，能不能进啊，能不能加，能不能怎么样啊？一跌就慌啊，跌的时候从来不问，跌的时候主要是反应就是慌啊，老慌了，咋这么红？还好吧，他可能这个光我没打对，不是我不是我红，可能这个光啊。光线打的有点问题，我现在那个有一个光线可能有点远啊，我看看怎么打一下啊，好吧，金银啊，金银给大家讲明白了吧啊，金银给大家讲明白了啊啊，就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走好吧，跟着我们一年五期会员直播走啊，然后啊这个金银啊这个有风险有变化，有给大家讲的好吗？给大家讲的啊，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给大家讲到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5点啊，不见不散啊！然后还有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大家说一下，我上周二三还有这周的加播啊，加播啊，及不及时啊？及不及时啊？或者到位，到位不到位啊？到位打个到位，说到位吧。上周二三还有这周的加播到不到位啊？到位的打个到位啊！都喝酒吃肉去了啊！啊！所以说，你这个年卡其实不光是平时每周日的啊，就是一年五十期的直播，还有关键时刻还有加播，一年可能播到七八十次了，啊，七八十次去了，啊，各种风险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值不值啊？是不是值不值？值的话打个超值啊，是不是超值？啊，哦，还有心理按摩啊，还有心理按摩，风险唐僧碎碎念，机会还有心理按摩啊，啊，再拍一年啊。前些时候那个大跌的时候，上午播了下午播，然后下午播了晚上还播是吧，天天每时每刻都心理按摩是吧，啊，啊，都快干成99.9块的瑞幸了。好，来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科技啊，科技这块啊，科技这块啊，你认为接下来是机会还是风险？啊，科技这块啊，各个或者各个评论区你们看到什么？现在认为科技是不是要二次探底？啊，认为科技是不是又要下去？很多啊，很多这个直播间或者什么啊，大家说一下，现在你们先别说机会风险啊，就是说现在啊，现在你在市场上的这种观点啊，或者是啊这个其他的直播间啊，或者是其他的群里面，你刷到的感觉，大家觉得是不是科技又要下去？是不是要二次探底？好，我们来先连个线啊，先连个线，然后我们来，好不好？
啊，汤老师晚上好，能听见吗？
哎，老师，能听见，晚上好，嗯。
哎，我最近看了一下这个存储的基本面哈，就是它的需求啊，就是确实很旺盛，供不应求，就是价格也在高位。然后，我想谈一下我担心的东西啊，就是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边际改，就是那个涨价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涨幅它不如以前了，就是比如说二季度环比一季度的话的涨幅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三季度环比二季度的话，这个涨幅就是大幅降低了。
嗯，
然后
是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对比铜价和铜价股的话，就是其实铜价一直是在高位的，但是铜价股，但是那个铜矿的这个股票确实跌了很多的最近半年，所以我担心就是虽然存储芯片的价格可能在高位，但是会不会因为它这个基本面？
好，我来讲一下这个问题，我看有点掉线啊，人数，我来看一下。
好，不好意思，老师，
没事，好，谢谢啊。这个存储，我们来先来回味一下。啊，就是存储在四五月份是不是所有板块里面涨得最凶的啊？是的话打个是，存储是不是在四五月份是整个这波行情科技行情不管是美股还是 A 股里面的急先锋啊，领军的急先锋啊，或者先头部队吧， 好，这个先头部队在这个4、5月份涨得最凶的时候啊，确实也是什么，也是存储价格本身涨得最凶的一个时候，对吧？所以说带来的这个非常猛烈的一波行情，不管是韩国的三星、海力士，还是美股的美光啊这些啊闪迪这些，包括我们这边啊，都是非常非常暴利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行业，非常疯狂。那这个行情走的呢，啊，就是走得太快了啊。其实这些业绩呢都还是很好的啊，包括刚才连线我们也讲，就是3季度的这个价格啊，它只是涨幅变缓了啊，它不是说不涨了，它是3季度环比2季度涨幅啊只有10%，可能15、20%是吧？之前是什么？之前是50%、60%的涨，它价格不是不涨了，它是涨速放缓了啊。其实到了这儿以后啊，存储啊，它有没有的行情啊，不在于什么，不见得在于这个价格还要涨得多快和多疯，而是在于什么呢？而是在于存储的价格啊能够维持在高位有多久，大家能理解吗？存储的价格能维持在高位的时间越长，啊，对整个存储的板块呢越有利啊，甚至不排除存储的板块啊，有一些啊，不是，当然不是全部，有些存储的板块或者公司甚至可能会再创新高。市场走到这儿，其实都知道存储的价格已经不低了，而且长协大科技用长协价格已经锁定了存储。大家有没有看海力士的这个董事长在美国接受采访的那个视频啊？去把那个视频看一下啊，看一下海力士的这个董事长啊，他是怎么讲的啊？他讲的是什么啊？他讲的是啊，明年啊将迎来最严重的存储荒啊，就在产业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价格呢，它现在呢上去以后涨的速度是放缓了啊，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价格能在高位维持多久？假设能维持到明年年底，啊，那你想这些存储的这些公司啊，这些大的硬件公司啊，它得赚多少钱？盆满钵满。大家有没有看到，不管是凯霞也好，闪迪也好，各个公司啊都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个赚的钱用来干嘛？评论区打一下。很多的存储公司赚了钱以后在干嘛？除了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老大哥或者我们的国之重器啊，因为还需要追赶嘛，所以还需要扩大再生产啊，包括去反哺啊整个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啊。说扩产对吧？是有扩产，因为追不上需求，同时也有什么啊？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是什么？来打开来，对，回购啊。一方面扩产，另一方面回购，也就是说存储它现在在这个位置啊，你观察的并不是说它价格还能涨得多凶，而是你要判断产业链的景气度究竟能维持多久，能维持越久啊，存储再创新高的可能性越高啊，维持越短啊，那当然了啊，二次冲顶啊，甚至跌落神坛啊，甚至走成 A 杀的概率啊，就会提高。所以这儿的关键是什么？看产业的景气度能持续多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HBM 现在缺不缺货。 HBM 的价格短缺HBM 的这个货源短缺啊，供需不平衡可能会持，现在产业的共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HBM 高宽带内存的存储要缺到什么时候？来公屏上把这个数字打出来，这个年份打出来啊。目前业界的共识是26年底就能满足吗？还是27年能满足？还是什么时候能满足？啊，现在的这个供需短缺的这个缺口，最起码业界的共识在哪一年？有29年的，有30年的，啊，有28年的，啊，27年底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存储这块儿看的不是什么。这个时候看的不应该是价格在环比涨多少，而是存储的价格啊，价格能在高位持续多久，持续多久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优惠价很优惠，2980的优惠价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我们等海峡这一关一过啊，海峡一平稳，我们就恢复到3180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跟着我们一年5期的会员直播走啊，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上周2次，这周1次啊，都是核心的时刻，都是起飞前，都是起飞时之前啊。啊，当然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应对啊，也是 靠前面的啊，靠前面的啊，给它放到前面啊。好，那存储啊，那存储啊，我们在上周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讲，我们说四月五月的存储涨得太快，然后6月7月的存储调得最凶，调的时间也最长，幅度也最大，然后现在存储变成了什么啊？评论区打一下，现在它变成了是又成了急先锋呢，还是拖油瓶？啊，存储现在是拖油瓶还是急先锋？HBM 短缺最起码要到28年，最起码要到 28年。好，现在好是拖油瓶。那我再问大家一下，这个拖油瓶你们觉得有没有企稳？这个拖油瓶还在拖后腿呢，还是说还是正在慢慢的赶上大部队？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天给大家讲的韩国股市？韩国股市连跌7周啊，去了7周的杠杆，啊，把整个韩国的散户杀得七荤八素，啊，韩国国民的3%，啊，都收到了 margin call， 啊，被平仓。韩国的股市有没有企稳的迹象？韩国股市的企稳主要是什么板块的企稳？啊，关于存储这块啊，我们给大家讲了，是不是验证了？评论区说一下，存储我前面会员直播给大家讲的啊，包括前面给大家讲的存储这块是不是正在验证，在正在验证的打个验证，啊，我存储前几天给大家讲的会员，包括会员直播讲的是不是正在验证？我们的存储不行，风物长宜放眼量，稍微往前看看啊，我们大 A 啊有免疫支撑啊，或者大 A 呢啊，大家是又爱又恨啊，或者谈不上爱，只有恨啊，只有恨啊，就这种恨啊，这种恨啊，就情绪面的这种恨啊，这个很深厚啊，这个很深厚啊，这个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大 A 的特点啊，大 A 的特点啊，大家评论区说大 A 是不是经常涨过头也跌过头啊？大 A 是不是很疯啊？是不是它就是比较 emotional 啊，就情绪化一点，疯魔一点啊，就是说啊，涨过头，跌过头啊，就是比较疯魔一点啊。资金的方向呢，总体来讲还是对的啊，资金的方向没什么大毛病，只不过就是什么比较疯魔。啊，比较疯狂啊，涨呢涨过头，跌呢跌过头，从来没有涨过头。前一阵子这些存储没有涨过头吗？前一阵子那些站在光里啊，爱在心里那些没有涨过头吗？你们认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光和我们的心涨得没有涨得不够，涨得少吗？不比美股差吗？啊，如果我们有些方向没有涨过头啊，那这啊有些其实我们经常涨过头，我们疯起来比老美啊，比真正的科技的老巢还要疯的啊。对，站在光里还是光着站在那里啊。其实这些芯片啊、光啊，对啊，说的对，有些人说的对，也是一年十倍了很多啊，也是很夸张的啊。那个涨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啊，所以跌起来也很吓人啊！啊，跌半估值3倍啊！今天晚上人少一点啊！今天我发现都还是出去 happy 去了啊 ，happy 去了。这个场馆比之前少了不少啊！啊，今天周五是吧？对，周五人们都啊吃喝玩乐去了。也可能今天讲的比较多。没有没有，不怨你不怨你啊，不怨你，那没关系。啊，日本九月加息啊，九月加息的概加息，它日本央行不是一个绝对因素啊，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好，这个夜盘开了啊，金啊银啊，金啊银， 又上去点啊，上去点啊。这周购会员直播讲啥？这周购会员直播啊，这周购会员直播把那个七月份的社融数据啊，刚出来七月份的社融数据给大家讲一下啊，分析一下，然后还有讲一下金银啊，金银后面的这个走势啊，金银后面大概是什么一个节奏啊，还有科技啊，科技这块我们大 A 这块到底是不是说很多人选择要变盘了吗？认为啊，到底是怎么变法啊，变盘怎么变啊，什么样的一个节奏给大家讲一下啊，讲一下。啊，不是，眼睛有点那个啥，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期会员直播走啊。对年卡有顾虑的，你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咱们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这期的月卡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啊，它可以看到上周两期的加播，还有这周的加播。啊，对，单眼皮手术后遗症，对。啊，所以说这期的这个月卡啊，性价比比较高啊，可以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听一下啊。大家要不要先撤啊？我放在周末会员直播里面讲嘛啊啊，大家要先撤的，就是认为这儿要二次见顶，要二次探底了，是吧？又要下去了。我们看一下美元啊，整体来讲，其实美元的这个方向啊。今天虽然没有跌穿前面的那几个低点啊，但是今天还是往下杀了一下啊。整体来讲，美元的走弱，对这个市场，对风险资产啊，包括金银还是比较有利的啊。现在就是有一个它下的速度还比较慢啊，就是美债收益率啊，美债收益率下的还比较慢一点。嗯，大概是二次探底嘛。周末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给大家讲啊，会员直播讲啊。今天没忍住掰玉米，掰完就涨了啊。这个就是一直给大家讲的，我说这儿最大的啊，就是不要犯这狗熊掰玉米啊，猴子掰玉米的这个错误啊。美股啊，美股半导体要不要出来一下啊？出来一下。好，美股这儿的半导体啊，这儿的半导体啊，你认为是哪风险在哪里啊？为什么让你有一种冲动想出来啊？就是因为它之前跌了，然后现在反弹了，感觉反弹好像遇到阻力位了，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可能让你感觉啊，这个感觉让你想啊想出来或者想干嘛。去了趟非洲，我瞬间移动啊，我瞬间移动去了，去非洲了啊。其实费半呢，黄金几层仓啊，这个拍了我们会员直播的都知道啊，我会员直播里面讲过啊，讲过。其实这个费半呢，它其实已经调整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啊，就是7月29号的调整的最低点过去了，后面就是看能走多高的问题啊。能走多高，它其实已经从那个最恐慌那个阶段，七月份最糟糕的那个情况啊，其实已经慢慢的在企稳了，对吧？这个就是又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阻力位啊、压力位啊，啊，担心这个啊，又担心这个，好，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有连线可以连线啊，来聊聊。今天晚上跟大家看美股看看盘啊，我们就可能早点下播啊，可能美股看盘陪大家一会儿就行啊。金银的话就是又拉回去了，对不对？对吧？金银又拉回去了啊。所以说啊，这个还是啊，这个把该把握的机会还是要大家还是要把握住啊，把握住啊，把握住。大家和美股不一样，美股可能继续走，但大家可能就止步了啊。这你是。就是什么？我们说全球科技的同频共振啊，就是大 A 是有自有大 A 的这个特点啊，但是呢啊，这一轮的结构化牛市啊，不管是 A 股也好，美股也好，大家的方向其实都是科技啊。我不太认为就是说美股的科技啊，科技的老巢还没有熄火的情况下，我们的科技啊就提前熄火了啊，这个概率我觉得不高 但是我们是跷跷板，这个是确实是我们的周期特征决定的。我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美股为什么能普涨，我们为什么是跷跷板啊？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为什么美股可以普涨，而我们的还是跷跷板？连线不收费啊，不收费啊，但是你得啊，就是讲就是得言之有物啊，得有一些观点或者有一些啊，就是说啊，讲讲画债的角度，债是画不完的啊，画不完的啊啊，债务只能转移啊，要么旧债还新债啊，画债债是画不完的。所以金银的这个给大家分析啊，给大家分析，刚才分析了一下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怎么去应对啊，不要犯这个狗熊掰玉米和猴子掰玉米的一个错误啊，错误。那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上海下半年房价啊，房子的话，下半年其实又会重回去年下半年的那种状态。其实你看从北京的这个放松的这个政策也能看出来啊，还是有压力的，没有压力的话啊，他怎么啊，他们干嘛要出这个政策啊？而且其实大中城市的这个数据你也能看出来啊，上涨城市数量在变少。为什么 A 股啊，就是说震荡啊，主要是为了收割韭菜，一直涨，一直涨，散户就拿着。你把散户看得太高了啊，就是看，就是一直涨，散户也拿不住。一直跌了，当然更啊，更是就一直跌，反而有可能拿住。一直涨啊，你觉得真的能拿住吗？现在的笼子到底了吗？你感觉一下你身边的体感，你感觉有没有到底？昨天晚上给大家讲的美股啊，美股这个在是吧，在这个创新高，那撒哥在创新高的路上啊。那美股这块的这个说这块的风险有哪些呢？啊，我们回头也得回头再过一过想一想啊。我们先连个线吧，连一下。喂，
哎，老师你好。
哎，听见了，能听到。
我有两个问题啊，就是前面一直听您的直播，就是您讲到就是科技硬件这块，一个是设备、材料还有芯片，这三个方向，等于我是六月没出来，然后七月扛过来了，现在有一点回血，我就问一下您这一个波段。因为您说这三个方向未来可能会有回升，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段吗？
没有大概的时间段，这个我会员直播里面就有变化，我会第一时间讲，好吧？目前这个公开直播我也没法再讲了，那么，好吧
？OK， 好的，
你发给我客户，你讲。
客户买了，客户已经买了。然后买的年卡，然后关于就是黄金这块儿，就是前两天进去了，就是我想说，我的账户里面，就是关于刚才讲的两部分，就是您建议我的仓位怎么去配比？
仓位没有啥建议，公开直播我也不能讲这种建议，就是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弄就行了，这个我也没啥好建议。这个就是黄金的它的弹性波动肯定没有，就是说它比较稳定，是吧？势大力沉，涨的时候慢，跌的时候也慢。整个是你看它跌了六个月才跌了30%嘛，最大。那科技的话，六天就可以跌30%，啊，所以说这个它其实，就是这个彼此的波动啊，就是其实写在明面上的，就是这样。
对。那我就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等于黄金的趋势还是没有变？
黄金就是我们刚才想的，就是下行的这个风险在哪里？就是我们先不想说能不能涨吧，或者是能不能上行的机会呢？至少下行的风险能不能把它框定一下啊？或者是能够考虑到啊？比如说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啊，海峡升级的可能性啊，包括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啊，或者美股啊，或者是全球市场暴跌的可能性啊，就是把这些下行的风险想清楚，先不要想能涨多少、涨多高啊，至少现在下行风险有多大？
好的，好的，
这样
那
的一
就
个思路。
是这，这些您在直播课里面都已经讲了。
对对对，就是黄金、白银，反正会员直播里面我也会第一时间讲的。就是如果有一些变化啊什么的，我也会讲，好吗？
好
那
的，
行，
好的，谢谢，
好
没
嘞，
问题啊，
行，好嘞，
拜拜。
所以这块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员直播里面，会员内部直播里面都给大家会讲到，就是我的特点呢，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就风险啊，风险有时候讲的比较多啊，所以说有一些，风险的变化隐，一些隐患啊什么的啊，以后会员直播里面啊，第一时间啊，给大家去讲科技会吸黄金的钱吗？目前你看到的是科技黄金，它俩是跷跷板效应，还是它俩是起飞的一个效应啊？评论区说一下，你目前看到的科技跟金银，它是互相跷跷板效应啊，还是起飞的一个状态？内部直播可以回放啊，内部直播可以回放啊。我们内部直播、会员内部直播都是有回放的啊，没问题啊。所以现在你没看到这个跷跷板这个效应吗？就是相反，你是不是看到，就是当科技跌的时候，金银好像也会受牵连的感觉？你感觉是跷跷板啊？你把"感觉"这两个字啊，好好定想一想。到底科技跟金银现在是跷跷板还是什么？还是基本是同频的？所以目前他俩为什么目前是同频的呢？因为他俩其实现在都受益于这个，都是受益于什么呢？都受益于这个加息预期的下降啊，加息预期的下降。为啥科技公司不受海峡？因为海峡它没有升级啊，这是其一，就是保持一个相对稳态。第二的话，美国的科技公司的财报很强啊，AI 方面没有被证伪啊，反而在证实啊，它的这个商业化的速度比较快，啊，还比较正常的嘛，就是能够证实它的资本开支没什么问题啊。黄金还会有没有最后一大跌？我刚才白讲了啊，我刚才白讲了，我刚才讲了那么多正向反向思考啊，怎么又加息？加什么息啊？你这又是刚刷过来的，刚才给大家都讲了，加息预期在下降啊，加息预期的在下降。好吧，好，没有听的去拍会员直播的课程啊，听一下我这周的这个周二的加播啊，周二晚上的加播啊，还有上周末的会员直播，然后这周日啊，这周日也会给大家去播啊，这周日会给大家讲一下啊，后面这个大家的科技啊，到底是啊倒车接人还是倒车买人啊，倒车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还有经营这块的节奏啊，给大家讲讲。原油价格现在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收敛三角形，一个载浮震荡的一个情况啊，载浮震荡的一个状态。你想让它涨，那也没有升级嘛，也涨不动。你想让它跌啊，海峡还关着啊，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就在80左右晃荡的一个状态。A 股下周会走哪个主线为主线？主线还是科技啊，老邓和消费走不远，还是科技、AI 科技、硬科技我给大家讲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给大家讲的那三个方向强不强啊？强不强啊？你就按这个那三个方向啊，那三个方向上周那三个方向其实这几天没少涨了啊，这个板块都涨了20%了。 今天弱了，今天弱了，你是看一两天的吗？啊，你是只看两米的吗？啊，就是说走到这儿以后，到底是不是科技这块就要垮下去、跌下去？啊，很多人觉得科技不行了，是吧？这周差点，你不能一直涨嘛，是吧？这周也没跌嘛，基本不涨不跌嘛，啊！但上周基本整个那几个方向啊，一直在涨啊，涨了都板块都涨了20%了。对，上周涨了一下，这周没变化，那也行啊，啊，那也行啊。你想要什么变化，对吧？他饭你一口一口吃嘛，对不对？啊，很多博主在建议换主线，啊，没有别的主线。啊，我就跟大家讲，没有别的主线，啊，站在我们这个周期的这个位置，时代的这个位置，没有别的主线，啊，科技不是主线，那就没有主线，啊，如果是这儿不形成跷跷板的话，啊，不形成跷跷板的话，那就是鬼故事要来了，啊，跷跷板是好事，啊，跷跷板是好事，没有跷跷板，那就是什么，啊，那就是鬼故事。整个站在周期的这个位置啊，站在我这个时代的这个啊这个 AI 这个节点上，没有别的主线，只有科技。科技的主线消失了啊，基本离什么啊离鬼故事也不远了。我们让你别吓唬人。恒科给大家讲过了吗？啊，我说港股这块儿啊，港股这块儿。也跟大家讲过了吧？啊，它跟老灯和消费是一个道理啊。如果科技起来啊，它必下去，它下去的概率很高啊。你看恒生，其实我之前我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是不是啊港股这块给大家明确说这是个反弹？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的话打个啊这个记得啊，我是不是港股给大家讲？我说港股这块我认为就是个反弹，不认为是反转，嗯。港股这次的上涨，它是资金当成一个避险的方向，当成一个树洞了啊，当成一个避险的方向，当成一个树洞了。嗯，其实港股和这波和什么呢？这波和老灯 A 股的老灯和消费其实是一样的，很一样。大黄还会再降一波吗？啊，你想让它降到哪儿？就是一跌就慌，啊，一涨就急，啊，然后一震荡就想跑，啊，大家说一下是不是现在就是主流心态就是这样，啊，金融危机会来吗？啊，金融危机来了有高个子顶着，啊，现在不用考虑那么多，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跟着我们一年五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5点啊，然后今天关键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个海峡这个事情啊，啊尘埃落定了，敲定了，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恢复到3180了，好吧？然后不知道，也许海峡，也许这周末就出消息啊，也许下周，嗯，也许没消息，一直在这僵持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但是海峡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啊，我说什么三关一过啊，千舟已过万重山。千舟已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说海峡关现在是唯一一个宏观面还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在海峡这块啊，其他基本来讲啊，其实确定性已经比较高了啊，已经啊，其他来讲基本来讲就比较透明度比较就是相对比较明确了，就是啊，一个是财报啊，财报比较明确了啊。二季度财报没什么大问题，美股那边，然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在下降，现在唯一一个宏观面的如果不确定因素的话，就是海峡了，啊，海峡这块如果啊如果再 clear 啊，再就是没什么障碍的话，或者是啊稳定的话，那其实宏观面看不到什么大的风险啊，看不到什么大的这个变化。海峡影响科技，影响底层逻辑什么？第一个风险情绪。 第二个加息预期加息加加加息降息预期的变化。啊，黄金还想到4000美金以下啊，我刚才前面讲了好多了啊，这难度比较大啊，难度比较大啊，还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后半句啊。还是那句话啊，要信早信是吧？啊，这个先信的吃肉，后信的喝汤啊，最后信的接盘，这个没办法，就是股市就是这么逆，就是这么个循环啊。就是海峡啊，海峡这块海峡关一过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涨到3180了啊，3180，这个肯定不踏空了啊，这个肯定确定。半导体下周怎么看啊？半导体下周怎么看？会员直播给大家讲啊，这周末会员直播讲啊。有人说赶快涨价吧，涨完以后海峡关就过了啊。好，等一会儿美股开了啊，再给陪大家看一会儿。美股其实纳斯达克离创新高一步之遥了啊，买年卡送一个月吗？送了啊，今天买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海峡关一过啊，我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然后。也不是这个价格了啊！纳指怎么看？纳指在创新高的路上吗？啊，就是纳指啊，就标普已经创新高了啊，道指已经创新高了啊。这个纳指的创新高现在还缺什么呢？还缺什么要素呢？啊，就是费半啊，费半是啊，就看费半啊，这个之前拖后腿的或者之前的。啊，它呢其实往上再拖一拖啊，基本就离得也不远啊。其实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美股是在犹豫中啊，或者纳指在犹豫中创新高呢？啊，有发现没有？啊，美股在犹豫中在创不停的创新高，有没有发现？有发现的打个发现。美股在犹豫中啊，在众人的犹豫和迟疑之中啊，在偷偷摸摸的。啊，往新高走，有没有发现啊？8月9月不吃肉，11、12月喝西北风，啊，8月9月吃不到肉的，10月、11月的要挨冻，啊，啊，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啊！咱也学学老法师啊，方向也很重要。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啊！8月9月不吃肉，11、12月要挨冻。啊，历史统计八月下半月都不怎么样啊。这种历史统计它的意义不大，它就是个概率啊。有的可以，有的可以啊。就有的月份，有的年份八月不行，可能高达60-70%，有的行。8月9月不吃肉，11、12月要挨揍。啊，又讲干货，一不小心就讲干货，没关系，讲了这些，他们有的但也把握不住啊。我不是讲了吗？啊，一跌就怕，啊，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啊，他不听咱们会员直播，啊，他心里面没有定数，啊，他，啊，就算他理解了，他也无法真正应对。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黄金啊，金银给大家做的应对啊，稳不稳健？稳健的打个稳健，啊，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8月9月不吃肉，11、12要挨揍，啊，这是咱们啊。啊，天天轻轻的给大家输出啊，就怕大家吃不到吃肉吃不厚啊，钱赚的不够，肉吃的不厚啊，不光要吃到肉，还要让大家吃的厚啊。这我的课程是什么？这课程是不光要吃到肉，还要吃的肉吃的厚啊。大家评论区说是不是这样啊？是的，扣个666啊。咱们的会员内部直播是不是不光要吃到肉，还要吃的厚啊？啊，大家评论区说是不是？是的，扣个666啊！咱们是不是既要吃到肉，还要吃的厚 八月九月不吃肉，十一十二要挨揍。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再碎碎念吧，又有点碎碎念了。还有要变瘦啊，八月对也有道理，八月九月不吃肉，十一十二要变瘦啊，或者十一十二要挨揍。好吧，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这个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好吧，扎扎实实的去听一下，扎扎实实的跟着去走一下啊，去学习一下，听一下。拿两个月就跑，那也不一定啊，那也不见得啊。但是我们就是顺口溜，先给大家啊，就开玩笑给大家聊聊啊。我们会员直播，一切以我们会员内部直播为准，好吧？啊，会员内部公开直播有的时候就是随口一说啊，一切啊，机会也好，风险也罢，都以会员内部直播为准。啊，黄金是不是又回去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是不是又回去了？啊，黄金是不是又？又回去了啊，又在往回走啊。科技有点磨人，赚钱有那么舒服吗？好吧，大家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那、啊、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去听一下，觉得确实有收获啊，确实有帮助，再拍年卡都可以，好吧？三个方向都创新高啊。啊，现在啊，爱答不理啊，将来高攀不起啊。黄金跌得动吗？对吧？你觉得黄金跌得动吗？啊，现在爱答不理啊，将来高攀不起。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八月九月不吃肉，十一十二要挨揍。要信早信，早信的吃肉，后信的喝汤，最后信的接盘。啊，不是十月十二，是十一十二啊！八月九月不吃肉，十一十二要挨揍。那十月份在干嘛呢？啊，十月份在躺平。啊，买好课的话，等一下客服人员。这个客服员引导你，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八月九月，唐僧念经啊，对，唐僧念经啊，主打一个唐僧碎碎念啊。十月干嘛啊？就是十月份正的，又开始碎碎念了，对，又开始碎。顺口溜越来越多了啊！唐僧鬼上身，八月九月不吃肉，十一十二要挨揍，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唐僧碎碎念开始了，啊，念得你们头晕眼花，头昏目眩，啊，现在你爱答不理，将来你高攀不起，又开始紧箍，又开始碎碎念了啊，又开始碎碎念了，嗯，哎，美股开盘了啊，看看美股的表演。开始他让开始你的表演，开始你的表演，看看美股的表演。开始你的表演。究竟要怎样啊？看看美股，开始你的表演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海峡关一过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美股现在是什么形成轮接力了啊？不是费半拉着指数，就是什么，就是大科技，要么就是软件 啊，就是软件。啊，感觉形成这个你追我赶的啊良好态势啊，为什么形成这种态势呢？美股呢？啊，软件费曼悄悄吗？一点点吧。还有连线没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然后我们再看看盘，一会儿我们就早点下播了，好吧？今天大家可能都在外面玩啊，或者干嘛的啊，人也不多，啊，人也不多。美股账户今天全是绿色，啥意思？你那是绿色是指的是涨还是跌？美股那边的那个绿色是涨。红色是低，啊，是涨是吧？啊，大科技在涨，啊，金银啊，大家看到金银的方向啊，金银的方向啊，在干嘛啊？是不是跌不动、跌不深啊？金银的方向怎么样？啊，金银强不强？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强不强，强的打个强啊。啊，今天你爱答不理，明天你要高攀不起。有些人还想等黄金从4400想回到4100、4200、4000，想捡漏呢。那么多血盆大口都在等着呢，你能给你捡到漏吗？啊，又有散户，又有央行啊，又有散户，又有机构，又有央行啊，他能给你再回到4100、4200吗？能给你从4000涨到4400、4500这么快啊，然后再给你回去，再让你倒车，给你让你上车，倒车接人。今天你爱答不理，明天你高攀不起，要信早就开始念经了。算了，不念经了，念经念的大家头晕一会儿啊，然后都就回去都睡觉了，不念经了，不念经了啊，不念经了。黄金的这个机会啊，大家评论区说说黄金的机会是不是转瞬即逝啊？是不是转瞬即逝啊？是不是一跌就慌了，一涨就急了啊？一震荡就想跑了？科技和金银的这个趋势啊，目前是基本是同向，偏向于同向。好，我们再来连一个啊，再连一个，好，连上了。
哎，
哎，你
老
好，
师，老师好，
哎，请讲。
我是会员，是会员。今天感觉这个大家好像积极性不高哈，那个我就上来聊几句吧。我在广东哈，那个我有一个思路想分享一下。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在这个做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啊，很多都是这个短线思维或者说超短思维。就我比如说我自己吧，我自己其实就特别喜欢做 T，反正就总觉得这个我一分钱一毛钱我都想把它给赚回来，但事实上呢，我有两个账号，有一个是我爱人他在看着的，一个是我自己的，他那个就从来不动，然后我这个我反正就天天就踢来踢去的。但最后来看的话，其实回溯一段时间的这个效果来讲，其实还不如那个看对趋势然后一直拿着的啊。所以我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其实，我从去年就关注蒙面老师这个账号，然后也拍了那个课程。其实最好的就是中线思维，就是不要说啊，我这一天两天的涨跌看得那么的细，有时候呢，其实就看一个波段就够了。包括呢，前段时间那个科技的那个机会哈，那事实上的话，如果是我原来的做法的话，我肯定会天天又在那踢， 然后如果去回溯的话，肯定是又是踢飞了的。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都，就不要那么累啊，把这个中线思维培养起来。因为其实方向这个方面的话，老师是非常准的啊。我这里也给老师卖卖课啊，就是基本上从去年我是8月份拍的课程嘛，9月份有一个这梗叫狼来了嘛，对吧？然后呢，今年年初的那个金银的这一波算超级大牛市吧。再到后面这个科技的机会以及科技的风险，再到后面的话，那个就这一次下来之后的这个科技的这一波机会，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人其实只要把握其中的一波两波都够了啊。然后呢，反而的话，其实我除了有老师的课，我也有其他的老师的其他人的课，其实听来听去，最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然后呢，特别乱，然后呢，又看着别人啊，又涨起来了，然后这个心又痒痒，又去追那边的，到处追，所以说这个最后这个结果真的不如就是看准一个趋势，然后呢，吃一个波段，这个我觉得我亲身经历，我也觉得应该适用于我们直播间的绝大部分这个中小投资者哈，当然超级大佬就另说。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给老师一个建议，就是其实你看，就算你的会员课里面的判断或者说分析再准确再精妙，总有人说在这就是拍的课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依旧在亏钱或者怎么样，总有这样的人。但其实问题最大的就是仓位的一个管理或者风险管理。那这块的话，我建议老师后续可以。专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专门讲一讲。因为目前其实无非就两种人，一种就是，基本上在老师的这个呵护之下，顺风顺水的这种人很多。但是绝大部分人事实上是，就是可能，在某一次重伤了可能绝大部分也是顺风顺水，但有一次重伤了，那次重伤的话，事实上就很痛苦所以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不小心踩错一步，事实上就会很难受。那这块的话，事实上，就算是被教育了，可能若干次的成功之后，又会再来犯这个错误。那么，如何能让大家少犯这个错误？我觉得这块，老师需要去跟大家，或者说老师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我感觉老师是很稳的这种，就是哪怕提醒机会，事实上也会后面也会附带一句，就是。其实还是要控制仓位，但是大家在实操的时候是做不到的。那为什么做不到？那你说人性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但我觉得更多的就不能靠天天靠老师在这碎碎念吧，是吧？你总得自己有一个对自己的分析判断。所以这块我建议啊，老师可以，找个专题啊，这个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风险管理这块啊，这就是这个我想说的。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平常我也会在直播间里面也会文字就跟大家讲啊，赶紧拍课，赶紧拍课。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也是衷心的推荐，就是说大家趁着现在这个海峡关还没有的时候，多囤课，或者是外面的人进来的话，就还没有拍过课的话，去拍个月卡去体验一下，我真的非常推荐。我就说这么多吧，啰啰嗦嗦，不好意思。
哦，没有没有，非常感谢，讲的这个挺中肯的，就是关于这个，大部分人在这个其实除了认知以外，对市场的判断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确实是仓位控制，就是这个仓位管理这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问，因为这个东西它直接会影响你持仓的这个心态，包括影响你的这个就是甚至会影响，或甚至会导致你判断对了，但是可能做错了。就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问。我们周末会员直播给大家专门拿点时间讲一讲吧，就是周末会员直播讲一讲关于这个仓位管理、仓位控制，就是稍微给大家再给大家讲讲。可以的，这个好建议。就其实我们黄金啊，就是包括金银啊这些，其实也有，其实他们也陆续有讲一些，但是没有专题的讲过。行，谢谢你的建议。好嘞。
好的，
好，先这样。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在那儿碎碎念呢，其实， 有些聪明的或者实战经验强的，我不碎碎念，他也赚得盆满钵满了。说实话，啊，已经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啊。但有些呢，他太小白或者太就欠缺比较多的呢，啊，我碎碎念呢，他可能也仅仅能打个平手，啊。然后呢，有些在成长阶段的呢，我碎碎念呢，可能助力他再飞跃一下，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水平特别差的，啊，特别差的，实战经验几乎为零的啊，特别弱的啊，我的碎碎念或者我的方向的判断，可能顶多帮你打个平手，因为你里面太多的错误的习惯啊，错误的方法，错误的这个仓位啊，就是包括你做题啊，猴子掰玉米，狗熊掰玉米啊，包括我说的一跌就慌啊，一涨就急啊，一震荡就想跑啊，这些啊这些弱点或者这些犯的错误，这其实可能是个过程啊，你需要逐渐的去改善。就是我碎碎念，可能顶多让这批人做到什么，做到不亏就已经不错了啊。他如果没有碎碎念的话，他可能就更糟糕了，就是啊，铁定啊，90%会那个啊。然后呢，啊，就是有些在成长阶段的啊，我碎碎念呢，可能祝你啊，就好风凭借力啊，送我上青天啊，就是送你啊，就是可能能帮你，确实能起到一点作用。啊，那有些水平特别高的，他其实都不用听我碎碎念啊，他其实听我一讲那个逻辑、那个思路啊，他一下就明白了，甚至他3-5天都不用听课啊，会员直播啊，甚至偶尔听一下，甚至听一下，大概听一下啊，1.5倍速啊，他就心里有数了啊，然后钱那也是盆满钵满赚啊，因为我涉及到大方向的判断，这个东西其实很关键的啊，对基金经理也好，对大的机构也好啊。对真正的这个资产管理人员也好啊，这个大方向的判断其实难度最高，也是重中之重啊，重中之重的啊。方向一正确了啊，这个逻辑清晰了，方向一对了啊，其实啊，赚钱啊，有些人说赚钱就像喝水那么容易啊，有的时候可能真是这样啊，尤其是对于大资金来讲啊，他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啊，他要的不是说是啊梭哈10倍啊，他要的是什么啊，方向正确啊，回撤可控啊。啊，风险应对及时，对吧？啊，还有就是好的仓位管理啊，所以这些我讲的这些宏观，其实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基金经理啊，很多的机构啊，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受益的，因为我讲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实战了啊。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就是大家除了我自己需要不断的提高啊，不断的去改进，不断的去。啊，与时俱进，跟着市场去进步，大家也需要提高啊。就是如果你是初学者，或者新来市场，啊，或者怎么样的啊，或者也需要不断的总结和提高的，啊，这是个需要双向进步的一个过程，啊，好吧啊。然后我们的会员直播课程啊，确实含金量很高啊，这个就是不是王婆卖瓜啊，就带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可能有点啊，大家可以去啊去听一下，啊，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过去的回放啊，其实都有验证。那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帮我也说一下，就是我们不管经营啊、科技啊这些风险和机会啊，是不是都给大家都验证了啊？就我们其实啊，这个都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不是说在这能瞎吹牛的啊，包括汇率的判断啊，都包括经营的判断啊，包括科技的啊风险的提示，还有这波机会的把握啊，应该来讲节奏给大家都把握到了啊。无论是通过碎碎念也好，啊，还是通过啊心理按摩也好，啊，我基本做了我能做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啊，美元指数还在快速的下行，啊，美元指数的下行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代表避险情绪的降温啊，其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市场又进入了一个 risk on 的一个模式啊，在这个情况下啊，你就要知道啊，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如果是机会的话。啊，那我觉得啊，这个肉啊，该吃的要吃到，该吃的要吃厚，对吧？就美元指数现在这么明确的在啊，在往下走啊啊，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半个名牌了啊。所以说我为什么开玩笑，我说8月9月不吃肉啊，11、12要挨揍，是吧？要信早信啊，先信的吃肉，后一信的喝汤，最后信的接盘啊。这因为是这就是轮回啊，轮回啊。包括我给大家开玩笑讲五浪疯狂啊。五浪疯狂即上车，上车即起飞，啊，起飞之后即爆炸，爆炸之后即崩溃，啊，崩溃之后即割肉，割肉之后 既彷徨，彷徨之后既犹豫，犹豫之后既做题，做题之后既什么？做题之后就开始什么了？拍大腿因为没有那个啥，做题做没了嘛，做飞了，拍大腿拍完大腿之后准备 boss 进入 boss 系统，进入 boss 系统以后开始又起飞了起飞之后原地爆炸爆炸之后又崩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限循环无限循环。好吧，没有拍课的去这个拍个课程拍课程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今天拍年卡给大家还送一个月然后后面海峡一关一过我们就恢复到原价3180了3180汇率的话你就是 6.8 6.8这个其实你只要不是做外汇做差价的做外汇的，其实 6.8 这个位置也不算是多高的位置而且美元的利率存款利率也高嘛也比较高 3.5% 比较高的利率，其实整体来讲风险也不大后面人民币的贬值它后面还会回去的它这个其实从15年到现在三起三落已经三次了，三起三落，一轮比一轮贬值的这个高点要高，一轮比一轮升值的这个低点要低能明白吗比如说这个1516年的贬值到 7.0 就到头了但是2018年的贬值可以贬到 7.2 7.3 然后再到了22年23年的贬值可以到 7.4 然后升值呢是一轮比一轮小是吧，之前可以升到 6.2 后面就只能升到 6.3 再往后可能连 6 点就是 6.7 就不错了6.6 6.7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太不用太多的担心好我们再跟大家简单再聊个几分钟我们就差不多了是吧没有拍课的去这个你的会员有上下车吗这个基本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基本这个作业基本该讲的讲到这个二号这个是一个月卡月卡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一共是九期九期通过这九期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判断的准不准觉得确实是不是有收获，有收获再拍年卡都可以是个体验卡399是个月卡体验卡对年卡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去听一下咱们七月份金融数据放到周末会员直播讲嘛市容增速它是跟上个月同比是一样的还是在 7.4 然后周末会员直播我详细给大家讲一讲解读一下详细解读一下好吧详细给大家解读一下还会不会再回调一回你想怎么回调然后让它再来个七月大恐慌再来个七月恐慌吗还是怎么样你看整个美股呢它其实没有大涨暴涨大家有没有发现美股现在它是什么小碎步你最关心的笼子的话如果没买的话不要着急下半年年底再说明年初再说笼子这块今年到了下半年的走势九月份八九月份以后的走势跟去年下半年的类似现在那个美股有没有发现现在是小碎步猥琐小碎步这种上涨大 A 的话我给大家总结叫猥琐发育大 A 目前在猥琐发育就是好像要不行了好像长畸形了感觉要长歪然后又好像在发育好像在长又好像在长大到底长成个什么样这个好像很难摸得准似乎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大 A 是不是在猥琐发育是的话打个是就是好像长着长着好像要长歪但是好像长着长着又长起来了就是又好像又长成人形了大 A 在像不像在猥琐发育看着好像要长歪要完犊子然后呢好像还又在长好像又在还在往大涨这到底长成什么样四不像还是长成丑八怪 黄金能否回八次头啊？我看你还是我会员呢啊，就会员还能问出这个问题吗？哦，你可能是之前拍过月卡啊，后面没有跟是吧？啊，这会员直播我讲得很清楚了，这还现在还能问这种问题啊？啊，黄金还能回到八字头啊？有多少张血盆大口啊？等着呢。美股小碎步啊，就是这种美股小碎步，感觉舒不舒服啊？舒服的打个舒服啊！大家觉得这个美股小碎步这种啊，这种上涨，你觉得舒不舒服啊？你是希望它噼里啪啦大涨猛涨，还是希望它这种小碎步慢慢往上挪？啊，大 A 在这个美股在小碎步挪，大 A 在猥琐发育啊，金银在什么？金银在什么？在抽风啊？金银在干嘛？还是金银在茁壮成长？还是金银在茁壮成长？好吧，现在基本都给大家讲，差不多讲清了吧？然后再留个3分钟啊，没有拍课的，让大家拍个课程啊。然后我们周末会员直播见吧，好不好？周末会员直播给大家讲这个大 A 科技啊后面的这个走势和节奏啊，包括港股啊、美股啊、黄金、白银啊、汇率，还有房子啊，都给大家讲一遍，好不好？都给大家讲一遍啊，都给大家讲透，会员直播有回放吗？当然有回放啊！有些人他没有时间的话，他只能听回放啊。当然有回放，会员直播都有回放，而且过去2年的这些回放你都可以听。年卡啊，年卡都可以听啊。月卡对月卡的话，它是有有效期的啊，有效期的，然后是1个月的有效期啊，可以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啊。它系统设定好了1个月的有效期，然后啊，拍了的早点去。去听一下科技和黄金比较一下，黄金呢，它是个什么？它是势大力沉啊，30万亿的一个体量。科技呢啊，有很多方向是吧？而且有时候活蹦乱跳啊，然后就稳定性差一点啊，但是呢波动高一点啊。买了月卡，后面再买年卡还能有优惠吗？咨询一下小助理啊，找一下客服人员。其实这个年卡已经是有优惠了，2980给大家送1个月。月卡的话，到时时间给你递延一下，对吧？其实已经这个2980这个价格，我们海峡这个一明朗了，海峡这个尘埃落定了，我们就恢复到这个3180了啊。所以没有拍的早点拍一下啊，拍一下。大家这个金银这块啊，金银这块啊，其实金银这块啊，目前还是。茁壮成长啊，健康成长啊，健康成长，没有看到太大的变化啊。然后银啊，银还更强一点，是不是？好，美元指数呢，今天又下行了啊，继续下行。目前美元还是一个看走弱的一个方向啊。美元还是看走弱的一个方向，还是看走弱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一个弱美元啊，一个弱美元，还是那句话，一个弱美元，总体来讲是对市场比较有利的啊，不管是对风险资产，还是对黄金、白银这种啊偏避险、有一定避险属性的，都是什么啊，都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原油啥情况？油价现在就是不死不活，没有方向。你想让它涨吗？啊，那需要冲突的升级。你想让它跌吗？那需要啊彻底的这个海峡的一个尘埃落定的一个东西出来。啊，那现在就是什么？现在就是海峡拉扯啊，不明朗，既不大打出手啊，也不什么，也不给你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原油就在80附近啊，来回甩，来回震荡啊，甩到什么？甩到市场麻木，甩到市场无视，甩到市场啊置之不理啊。所以我们说三观嘛，啊，哪三观呢？啊，加息观、财报观和海峡观啊，三观一过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吧。啊，所以希望大家8月9月吃好啊，吃好吃饱啊。 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去拍课程，跟着我们买好了，等一下啊，等一下客服人员加引导你进入课程啊，然后再拉去。听课的话是在小鹅通学员版 APP 啊，小鹅通学员版 APP 啊。美元弱可以入吗？啥意思？你想往哪入啊？美元弱你是入什么啊？因为弱美元它带来的信号就是避险情绪的降温和风险情绪的升温，这就是美元走弱的最大的信号音啊。它不光对汇美元指数这个东西啊，它不光对汇率市场有影响啊，还对什么呢？还对其他的各类资产其实都有信号作用。历史统计九月的大都是跌的，是不是可以出掉？少看历史统计，没有特别大的价值。就是你比如说历史统计60%的概率是跌的，难道这次就是一定是跌的吗？不见得吧。你要说历史统计不好的话啊，你倒是可以多看看10月啊，1929年的大萧条发生于1929年的10月19号，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灾发生在十月几号我忘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股的见顶发生在2007年的10月。如果你要硬要说哪个月份啊比较凶险啊，或者比较凶的话啊，那你可以多看看10月份啊，9月倒不见得啊。我意思，这种历史统计数据意义不大。啊，即使是10月，也不是每一次10月都完犊子，都完犊子，也不是那样。啊，好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啊。今天这个还是拍年卡啊，给大家送1个月。然后海峡的事情啊，一旦尘埃落定啊，我们就恢复到原价3180了啊，恢复到3180了啊。今天还是这个优惠价啊。上午啊，黄金白银一跌，我知道群里面很多人就又慌了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慌啊，大家评论区说一说，是不是上午黄金一跌，很多人啊急，很多人承受不了了啊，又不行了啊，又慌了。其实一共也没跌多少啊，跌的连3%都不到啊，就已经又慌了。哎，对，有的群里可能比较安静啊，有的就很慌啊，慌的不行。1987、1929还有2007都是10月。美股在小碎步，大 A 在猥琐发育，金银在茁壮成长。这三个都是这三兄弟，或者这三个好像不太一样，是吧？一个是小碎步，一个是猥琐发育啊，不知道会长成啥，长成怪物还是长成啥啊？好像要不行了，一会儿缩量了啊，一会儿高开低走了啊，一会儿跌了，感觉在猥琐发育啊，就是感觉要长歪啊，一会儿好像又行了啊，又行了啊，那大 A 到底是在干嘛？让你女儿学习知识可以，有兴趣就可以来学啊。他们到底在干嘛？一个在小碎步，一个在猥琐发育，一个在茁壮成长吗？好吧，这周末啊，周日大家会员直播来听啊，周日会员直播啊，我们会员直播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些。还是美股硬啊，美股那是相当硬的啊。好吧，那我们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啊，没有再给大家留1分钟时间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这个2980这个课程有可能这周末就没了，真的是啊，因为周末的话，如果海峡有消息的话啊，海峡这块如果尘埃落定的话啊，那我们就涨到就恢复到3180了啊，那这个2980这个价格就真的再也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好吧，而今天拍年卡啊，还给大家送1个月啊，茅台能买吗？茅台是老登消费的翘楚和代表啊，如果你觉得老登和消费还能走得远，你就去啊。老登和消费有持续性吗？你觉得？ 劳动和消费啊，它在科技跌的时候可以当成一个树洞啊，躲一躲那是可以的啊。你说想一直持续啊，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半导体咋还不飞呀？啊，它刚从原地爆炸啊，刚从七月份这个坠毁中啊，在捡那个残肢碎片呢啊，那残肢碎片还没拼起来呢，你还想让它就想让它飞？它刚原地爆炸，整个飞船都炸裂了、炸碎了啊！它不得补不补不修不修不粘不粘不粘吧啊？然后啊拼成一块儿，然后再起飞啊？难道你准备让它碎片起飞，溅的啊溅的满地溅的满天都是吗？啊，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你七月份才原地爆炸，八月份这才过了半个月，你就让它原地起飞啊？它那些碎片还没拼。连个雏形还没拼出来呢，你就让它又要让它起飞了，这种起飞估计没飞两天就要爆炸了啊！你七月份爆炸完了啊，你拼也给得给它点时间拼一拼吧啊！半个月还没拼好，就拼那个厨子和模型还没出来呢，然后你就又让它起飞，你觉得这种飞它能飞得高飞得远吗？啊，这飞两下不得爆炸吗？再爆炸啊！能理解吗？你天天想让它飞啊，五月六月再飞啊，七月刚爆炸，八月又刚过半个月又要飞啊。长三金和其他科技是不是跷跷板？不是跷跷板啊，长三金啊，它是科技将来的重要的风向标，长三金到顶之日啊，就是科技的终局之时。长三金，长三金是谁？国之重器。国之重器是谁啊？国之重器，国之重器。今天穿这么多不热吗？空调打得足足的啊，还好。好吧，没有拍课的，最后拍课程。我们如果要周末啊，这个海峡关如果过了的话，有些好消息的话，我们啊就给大家恢复到3180了，好吧？恢复到3180了。然后今天啊，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天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来晚了有回放吗？不知道有没有，大概率没有。啊，没事，来听会员直播吧。听这个，听这个，你有那么多时间吗？好喽好喽哦，还有让我这个讲解一下二号是吧，二号讲解一下。二号产品就是月卡，是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直播，一共9期啊。你看了判断的准不准，有没有前瞻性啊，确实判断的准啊，然后再拍年卡都可以。争取下周一就让他们拍3180啊，那就是看波斯和漂亮怎么样啊。也许这周末游戏也许能谈成点啥，谁知道呢？反正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啊，我觉得对于董王来讲，这个紧迫性还是挺高的啊，紧迫性还是挺高的啊。你说再拖再干到九月份去啊，又不打又不升级也不降级，就这样拉大剧再拉到九月啊，我觉得7L7 啊，债券收益率现在长的债券收益率现在下不来，一直在上面。为什么一直在上面？核心其实就是这个海峡的事情。海峡的事情如果能尘埃落定了，我想这个美债收益率它会比较流畅的下来，那会流畅下来。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啊，后面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今天你不搭不理啊，明天可能高攀不起，有可能高攀不起啊，所以要注意一下。啊，这里面的一些变化啊，如果啊，你想一想，如果后面的加息预期啊，包括海峡，包括这些事情啊，你到最后你不要什么跌的时候慌，涨的时候急啊，然后震荡的时候啊想跑啊，这会儿是什么？这会儿是天天啊狗熊掰玉米啊，后面你就准备什么爆，后面你就准备进入爆死系统啊，爆死系统啊，然后五浪起飞，起飞即爆炸。啊，那就麻烦了，我跟你说，好吧，大家能理解啊？我希望大家都吃到肉啊，吃的厚厚的啊，这个夏天吃的厚厚的啊，冬天不会挨饿，冬天不会挨饿啊。 更不会挨揍啊，更不会挨揍。给朋友推荐了我啊，谢谢啊，谢谢，感谢你啊。咱们主要场关比较低啊，比起那些大 V 呀场关小一点，小一点。到时候会提示黄科技的风险吗？肯定会的啊，会的。我在会员直播里面风险啊、机会啊，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讲的啊。我们所有的都以会员直播啊为准，好吧？会员内部直播为准。再来一波验证，涨到3680啊？那你大家肉如果吃的足够厚啊，那可以啊，那可以干到3680啊。目前的话啊，就是海峡这个关，海峡这个尘埃落定了啊，我就提高到3180了啊。确实也给大家。李伟同学啊，谢谢啊，谢谢你的支持啊，那个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美股这样涨不好入手啊，美股小碎步，那你说咋办？你想等回调，它就不回调。它问题是现在凭啥给你回调啊？我们来掰扯掰扯。第一个，刚6月7月调整了2个月啊，然后呢来了一波大涨啊，然后呢现在横盘，加息预期也被打掉了。啊，海峡呢？现在就是，啊，就是，反正不升级不降级吧，啊，同时呢，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基本啊，这个就是把最差的时候过去了嘛，也开始调整完了。你想让它去怎样去给你大幅回调？不现实。我们讲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是吧？我们讲啊，就是说讲时机啊，讲此一时彼。你现在这种情况，它怎么给你回调？怎么给你就可能确实是比较难一点啊，难。啊，他现在就是美股现在说白了就是什么啊，就是在那儿强势横盘啊，强势横盘啊，横到什么，横到空头也受不了了啊，形成这个逼空了。啊，然后要么就横到什么，横到这个在外面旁观的人受不了追进来，啊，要么就横到什么，横到海峡这个出现新的消息了，啊，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它没办法啊，就是在恐慌的时候下跌的时候你不敢是吧？你害怕你不敢，啊，不敢考虑啊，那它上去了你再肯定是比较难受的，啊。好吧，最后再留个最后一分钟啊，没有拍的去拍课程，我们就下播了，早点，今天周末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啊。然后我们2980啊，今天2980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如果周末会员直播啊，周末那个海峡尘埃落定啊，我们就这个提高到3180了。这个本来八月初就要涨啊，但是呢我们既然答应大家了嘛，海峡关过了我们再去调整啊，海峡关过了我们再去调整。纳斯达克绿了，这种没有意义，那个 CX 我看你啊好像也是老粉了嘛，也是经常在我趴在我直播间听，说的东西缺乏营养啊，说的东西缺乏意义，你知道吗？啊，就是啊，黄金涨了啊，那个纳斯达克绿了，它有意义吗？啊，它绿个0.3、0.5啊，哪怕绿个一，它有，你觉得有实质性意义吗？你如果天天就是在看 K 线，看红啊绿啊的话，啊，那恐怕不太适合啊，或者说啊，或者要改进。有人说这个要拍早拍啊，就是别等危机来了再学。确实，当时一二月份我讲金银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了啊。大家评论区说是不是？我在一月份讲金银的风险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啊，是不是不以为然？是的啊，是的话扣个666啊，是不是我一月份讲那个金银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后面是跌下来了，应验了啊，然后反而跑去拍课了啊。我一月份那样强调，一二月份啊那样强调金银的风险啊，尤其白银的风险我强调最多。其实白银让有些人亏钱是最可惜的，因为白银啊其实风险是名牌，那个时候涨的斜率那么陡峭，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短短的9个月涨了4倍，然后10月份以后又涨了1倍，那么疯狂啊，情绪那么狂热，那么高涨，很多人冲进来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的一副那种姿态啊，然后就是对吧，整个涨势啊，那个抛物线的涨势啊，各方面的风险因素那么充分，来来回回给大家提示了讲了大概有2个月啊，就白银的风险开战即巅峰啊，有人说开战即巅峰，我的痛啊，我的痛。 啊，前半年前对，还有前半年，今年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多少人天天想买黄金啊？我天天说稍安勿躁啊，时候不到，稍安勿躁，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扣个666，啊，很多人黄金在4500、4600美金，一盎司已经什么，已经按耐不住了啊，已经一点完全已经按耐不住了啊，随时想冲进去啊，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这些都是啊，有据可循的啊，有这个历史可以看到的。嗯，将信将疑到什么？从将信将疑啊，我一直开玩笑，我说大家对我从将信将疑啊，这个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啊，深信不疑，小心最后一起栽坑里。开玩笑，对，主要是意思就是大家还是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去看待问题。有的时候，你多一些视角啊，尤其是听别人讲，你要知道他的论据，就是这个逻辑基础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不要。只听一方面的啊，兼听则明。兼听则明是啥意思呢？不是让你乱听，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啊，重要的一个好，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黄金的下行风险，对吧？那你肯定得都该尽量能多想到几个啊。至少我反正也就现在能想到三个，是吧？第一个海峡啊，第二个加息啊，第三个就是全球系统性风险啊，还有就是股市这些，就是。把这些感觉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多想想风险啊；风险大于机会的时候呢，啊，多想想机会啊，就看看是不是自己在反的方面想少了啊，想少了，想的不够，好吗？好不好？手上什么肺封跌了是什么东西啊？啊，现在空老师变多老师了。而且现在明显呢，就是你还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金银和那个科技啊，或者金银和股市科技呢，它其实是同向啊，同频和同向，同向啊，费半是吧？啊，费半其实也是在猥琐发育，我觉得啊，我觉得费半的这个变化呢，它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7月30号那个低点可能已经打出来了。存储这块儿，其实看韩国股市就行了。你认为韩国股市是不是经历了7周的下跌以后，是不是在企稳？如果你认为韩国股市在企稳，其实也就是存储在企稳啊。存储我觉得啊，我个人也是认为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最惨烈的那个已经过去了。嗯，但是存储你也得给它时间，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讲啊，有的时候市场在猥琐发育啊，是吧？好吧，这个我们这个今天海峡周末不知道海峡会不会有消息出来啊？如果有消息出来啊，我们就给大家兑现这个承诺啊。周一呢，我们就价格恢复到3180了，好吧？今天2980是优惠价，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呢，海峡确定了啊，我也不踏口了啊，不会再长踏口了啊，肯定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存储大 A 不跟外围啊，我刚才怎么讲呢？我说这个七月份才原地爆炸啊，这些碎片啊，这些飞船才原地爆炸，这些碎片拼一拼，凑一凑，修理修理啊，拼一拼，它也得需要点时间吧？啊，这才半个月啊，你就想又让它原地起飞啊？那这可能架子搭的不牢靠吧？可能又要爆炸啊？如果刚爆炸完了半个月就要又起飞啊？我看不妙啊，可能又要爆炸啊。下播前骂你几句，要不然睡不着觉。哪方面骂你几句？就是那个一下跌啊就恐慌，一上涨就着急，一震荡就想跑。还是骂哪个？还是骂那个就是五浪疯狂那个事儿啊？还是狗熊白玉米？你想我从哪个方向骂你？啊，这个想听我骂，想听不是就不叫听我骂吧？想听昨天严厉版的啊，这个常老师的蒙面老师的。啊，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会员直播。昨天是严厉版啊，以往我都是温和版。昨天我确实是有点，那叫什么，怒气不争，恨气不成，还是什么来着？啊，昨天是严厉版的啊，想听我啊，就是略带那种骂人的那种。你听一下昨天晚上，我好像没关吧，应该没关啊。把昨天晚上回放听一下。昨天晚上我也叽里呱啦也讲了一大堆啊，去听一听。哀其不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啊，然后有人说，为什么今天的科技没跟昨天的美股啊？它有的时候节奏并不一定完全那么相同，是吧？啊， 难道就是丁对丁，卯对卯的吗？啊，美股一涨我们也涨啊，美股一跌我们也跌啊。然后当然了，你会说大爷，哎，跟跌不跟涨是不是？啊，追高肯定不是个好习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不管你是在牛市里面还是怎么样，你它涨得急的时候，一涨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冲动，就准备追高，那短期肯定容易挨巴掌。昨天晚上有会员是吗？昨天晚上没有，还是前两天吧，有加盟啊，去听一下。啊，所以这个追涨这个习惯你肯定得改一改啊，改一改啊，要不然的话比较难受。存储和光缆啊，看看这个金银是不是又要干嘛啊？金银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我说美股是在小碎步。啊，美股是在什么？是在渐渐发育，小碎步渐渐发育。A 股是在猥琐发育，金银是在茁壮成长。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情况？啊，还是美股在默默发育 ，A 股在猥琐发育。啊，美股美债收益率太高，大肖老师认为美股有风险啊。啊，大肖老师也是个奇才啊，奇才啊！啊，我就讲一点啊，啊，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美债收益率啊在高位啊，如果美债收益率后面往下走的，这个要看位置的是吧？美债收益率在低位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你觉得对美股是好事坏事？美债收益率如果是高位。如果是往下走的话是好事坏事你反过来凡事没事干反过来想一想，就是你反过来怎么想，你说美债收益率这么高都撼动不了美股，都不能让美股跌成渣啊，或者不能让它有个有效的回撤，那美债收益率如果后面往下呢，万一一旦往下呢，万一海峡的事情，万一啊有个什么什么有个什么尘埃落定或者有点缓和呢，万一加息预期搞成降息预期呢，万一啊后面的经济数据不好呢，万一啊美国经济啊有点走弱了，万一这个美债收益率不能再往上走，它反而往下走呢，美股在美债收益率如此强的情况下都不能下跌的话，那难道啊该怎么想啊，去反过去想一想啊，大肖哥认为说美债收益率高所以有风险，那为什么不想一想美债收益率这么高都撼动不了美股的位置，都撼动不了美股的上涨，那美债收益率如果往下走那不得上天上去了啊？当然这个思路也有一个瑕疵，也会有瑕疵，它不是一直是这样啊，不是说美债收益率一直往下走美股一直涨，那也不全是这样，但是我意思啊，就是你可以反向去想一想啊，我就不讲了太深了啊，不讲太深了啊。美债收益率下行，它肯定不是整个全过程都对美股有利。老师怎么还在直播间？周末不出去玩吗？这去哪玩啊？这玩啥？你来跟我玩。场观啊，场观一万人下播啊，可以，快到一万了，好吧？行，场观到一万，我们就下播，好吧？没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发课程啊，这个2980啊，这个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如果后面海峡的事情，如果周末尘埃落定了啊，我们下周一啊就给大家，我们就恢复到3180啊，3180。当然我也不知道周末是不是就海峡可能有啊会有消息传来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啊随着时间的这个接近啊，对着时间的接近啊，就是离着中期选举吧越来越近吧。啊，对，但是我只能跟陪粉丝聊天，差不多，差不多啊。随着就是离这个中期选举的接近啊，我想董王应该来讲是越来越，应该是有一点急迫性的吧，啊，应该是着急的吧，啊，应该是着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等等看吧，看看海峡这块到底会不会出来个什么东西。好，黄金还在上面，就好像还在就那样待着，是吧？然后白银也就那样。好了，那我们下播吧，差不多了啊。好，白银还行，白银也挺强啊，还可以，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吧。让他们，一个叫什么默默发育啊，一个叫什么猥琐发育啊，还有一个什么啊茁壮成长吧，好不好？啊，那就 先这样吧，我们看看周末有什么消息出来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啊！